哥罗西书三章五到七节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五到七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41108问，第七条诫命教训我们什么？回答：一切淫乱皆为上帝所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全心憎恶淫乱，无论未婚已婚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109问，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只是禁戒淫乱以及这类的大罪吗？回答：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你今天早上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的主题是禁止奸淫。你今天会看三点，就是他的偶像崇拜的本性，还有他的后果和他的补救措施。我们生活在一个性狂热的文化中，这个社会它重点在人的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上，它完完全全的扭转了圣经，符合圣经的性的观点。我们在这在当中，在当今各种形式的大众媒体当中都非常的明显，互联网、电视、杂志，一切都似乎致力于性就是生命的理念。这就是性，就是好像你生命的一切。性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上帝，所以今天不管你走到哪里，从互联网的连接还是到当地杂货店展示的杂志，世界都在展示不道德和性。上帝创造的尊严和身体亲密的神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就有人跟我们说，只要你觉得是对的，你就可以去做。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上帝。落入试探的不仅仅是社会边缘的人，否则色情片就不会是10亿美元的一个生日。不管是在牢房里看色情杂志的，还是在华盛顿国医会员有外遇，很明显的一个接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性的社会。我们想要通过世界上的东西 一个我们看见摸得着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灵魂上的需要。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处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中，而且情况每天都在恶化，每个月每一年越来越多的钱都被花费在色情片上。去推崇性的不道德，那么多的人他掉入到这个犯第七条诫命的试探当中，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是基督徒，色情片每天每天都被在制造。我们很少的人能够去真正的明白这样的色情片是怎样的贬低人的尊严，破坏家庭，它剥削人，这对我们的创造者来说也是一种侮辱。现在这样的试探正在毁坏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让上帝说不可奸淫。那我们当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新的。我们有时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斗争和诱惑从前都没有遇到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去想一想罗马的社会，他们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作者说的。因为作者写到，在那个社会，就是新约世界，有大量的妓女、小妾、情妇、同性恋者、恋童癖者、异装癖者、圣殿妓女、通奸者和奸夫淫妇。显然，社会上没有任何法律来阻止这种行为。当时并没有任何早期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言论的阻碍，而我们国家直到最近才有这样的阻碍。所以他们像我们这个社会一样有性病流行，以及一个通奸社会所伴随的其他所有事情。事实上，超过一半的新约里面都在讲性的不道德，因为许多基督徒就是从那种生活方式得救的，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对性很迷恋的文化。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对过去的人来说，他们的情况并不比我们今天的情况容易，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写到的，他呼吁信徒们在一个不纯洁的世界中保持纯洁。保罗在这整个很多的经文当中都在说不可奸淫，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词语来形容性罪。保罗用了一些词语，他在第五节当中就说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然后他就提到了哪些需要被致死。第一个就是淫乱，也是希腊语当中的一个淫乱，英语当中的色情片就是从希腊语这个淫乱而演变而来的，它是希腊语的这个词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描述各种不道德的性行为，它被用来指代任何形式的婚外性关系，包括乱伦、同性恋、受教和强奸等事情。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继续使用了另一个词，他的意思是污秽。这个词在希腊主要就是名，它的意思就是邪恶或者肮脏的思想，就各种样的幻想，就比如对你不是你配偶的人有性的想法，这就是不洁，就是不干净。耶稣他在马太福音5章28节当中，他谴责一个看着女人然后在心里他行淫的人。接下来保罗用的一个词就是邪情，这是希腊语当中来表示激情的词，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没有节制的感情。这个词被描述用来控制，它是被用来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被情绪所控制。在这里它指的是在性方面有过度影响的强烈情绪。保罗用的第四个词就是邪恶的欲望，就是我们 KJV 说的恶欲。这指的是对性满足的无度渴求，驱使一个人以上帝禁止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来获得满足。当然就是婚姻以外的人们做的一切。保罗用来描述性不道德的行为，最后一个词是贪婪，或者我们可以用希腊文来翻译成贪欲。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这整一个生活的方式，那种自私的生活方式。奸淫它的中心就是偶像崇拜，对自我的崇拜，而不是对上帝的崇拜。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种罪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人的感情中用自我是自私的方式，而不是来满足基督。但保罗接着在第五节当中说，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贪欲，我们的偶像崇拜，就是各种各样性不道德罪的根基。所以当我们落入罪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犯这样的罪来代替我们对上帝的爱。有一个人说，那些跌倒在罪里面的人不会跌倒得太远，这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人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犯罪，你会明白的，在一个人真正参与不道德的罪之前，通常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些其他的事情导致了这种罪。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他就说你不要采取任何的一个行动。行为上的不道德并不是从行为开始的，这个问题要深得更多。一个人保罗说，他说你必须要 脱去救人，你要去治死那些罪，你必须要对那些上帝没有让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关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的耳朵。不要变得贪婪，你不要被自己的邪情恶欲所驱使来取悦自己，而不是上帝。这样的奸淫的罪，它是和上帝赐给我们的婚姻是这样的相反，这表示了我们对上帝的不满足，我们在上帝以外去寻求一个替代。你在敬拜你的身体，你在敬拜人他在生理上的一些东西，这是上帝禁止我们在第七条诫命当中做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人们，不管是你还是我，当我们选择去在性上面犯罪的时候，不管我们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头脑，我们都在拒绝承认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性的不道德不仅仅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水平上的一些个问题，你不仅仅是在对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犯罪，你在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有奸淫的时候，你也在犯罪得罪上帝，你也让自己成为一个愚昧人。你要去寻求你自己的上帝，而不是寻求那个真的上帝。性的不道德，他所有关于的事情就是你是谁，你在为谁而活。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上帝，你应该是敬拜上帝而不是受造物。所以这是一个上帝禁止的罪。你去想一下耶稣他做的，他把第七条诫命上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上。你不能说我在犯这个罪的时候没有犯罪得罪任何人，像你说的，不要觉得跟上帝没有关系，不要觉得只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在毁灭你自己。所以根据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说的，那些敬拜上帝的人，他是在灵里面敬拜。所以那些犯奸淫的人，他从敬拜上帝当中转离。这就是偶像崇拜，他们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奸淫他偶像崇拜的本性。所以年轻人，你们会和这个罪去跟他玩弄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玩火，你在毁灭你自己。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我的第二点，这样的深，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讲道里面覆盖我想要讲的内容。但是保罗他在第六节当中说，哥罗西书3:6，你可以跟我一起看，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这些事就是那些邪情贪婪，就好像拜偶像，因这些事，这五六个所提到的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在这个生命当中，他会毁灭我们的生命。保罗他在这里提醒我们，神的愤怒会永远 长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些罪在基督里面悔改的话，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来交账，我们会在地狱里面，他的愤怒会一直在我们身上。所以有很多的经文在讨论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这是第一个，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他列举的这些事情前五个都是关于性的不道德。然后保罗接着说，他在下一节接着说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来赞美上帝，你看上帝他已经有了新的创造，所以当我们被洗，当那些人被洗净的时候，他们跟过去那些世界里面不洁净的罪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被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你敬拜上帝，你在你的灵里面敬拜上帝，所以这些罪他没有办法再辖制你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的后果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承受的地狱是非常非常小的，然而在你将来的生活生命当中，这个惩罚是非常非常大的。保罗说这样的罪是这样的不好，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些不悔改的，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神的愤怒如果可以的话，它可能是最强的一个词。我没有说上帝的怒气，我们在说是上帝那个全能上帝的愤怒，这非常严重的。然后你也可以很快的就落入这个罪，就是在你的电脑上随便点几下。保罗说这是神全能神的愤怒降临在你的身上，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上帝他这个愤怒的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没有人能够在这个神的愤怒当中站立得住。以赛亚书在说，谁能够在你的愤怒当中站立得住呢？第二个就是你当上帝的愤怒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继续在崇拜受造物而不是基督的时候，就好像希伯来书二章三节他说的，你的上帝的愤怒是你没有办法脱离的。上帝的愤怒他也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彻彻底底的毁灭你，他在身体和灵魂上波及到你。所以圣经当中说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灵气上帝，第五点他也说这是一个恒久长存的一个愤怒，上帝审判义人，上帝每一天都为那些不义的人而愤怒，这永恒的愤怒它没有一个尽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如果你不抛弃你的罪逃向基督的话，这些人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他会被上帝永恒的愤怒而惩罚。所以当我们落入这样的不道德的罪的时候，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违反了我们和上帝当中爱的关系，我们也违反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的一个身份。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你应该认识你自己的罪，然后向上帝而活。你看我们这样的罪，使上帝对你的恩典好像虚空一样。这样的罪把上帝赐福的美好的婚姻，当我们可以无私的在婚姻当中使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在毁灭你自己的想象。你这样的罪，它可能在以后的日子来辖制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上瘾的。然后你会越来的对上帝的教导不敏感，然后你会在当中有羞辱，有罪。然后你永远不会想要跟别人交谈这样的事情。你在喝那个脏的水，它使你生病，它也不会让你得饱足，它会让你非常的虚空，让你非常的有罪恶感。它使你想要逃离上帝，当你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寻求赦免的时候，当你应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你把你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交走了，你换来的是你在罪里面的辖制。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个罪，这个毁灭会带给你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教会有这么多的后果。你在毁灭一个上帝本来要赐给婚姻的一个关系，你在影响你的孩子。保罗把这一切的事情讲给哥罗西人说，说这样的事情逃离，不要奸淫，不要犯奸淫。所以那这样的救赎是什么呢？保罗实际上在哥罗西书给了我们一个补救措施，在第二章的结，哥罗西书二章的结尾和三章的开头。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在基督里面悔改，然后逃向基督，单单的相信他能够给你救赎。保罗在二章，哥罗西书二章的结尾的时候，他说：“ 在20章，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你看，如果你们若是，你们怎样与基督同死？除非你重生。你看，在第3章1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唯一的你可以战胜这些罪的，就是你曾经犯的那些罪的方式，就是唯一的方式可以放下你之前的敬拜肉体的生活方式，就是真正的去借着复活来敬拜上帝。哥罗西人他之前的生活就是他落入了罪，他们想要用这些罪来使自己的行为是好的。你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你错失的是你真正该做的事情，你没有重生，你没有和基督有关系。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即使你想要管理来避免一些罪，但是你还是没有重生，你没有得到救赎，你不要想要通过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你需要在基督里面。第二点就是保罗在这里给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在根据哥罗西书3章1到5节，你没有照着这些话来活。当你落入这些不道德的罪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在寻求上面的事情，没有通过复活的基督来寻求上面的事情，如果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在这地上和这些罪一起死了。这是我们该活的方式。不要把你的心放在这地上的事情，把你的眼睛，把你的耳朵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离开。除非你靠着圣灵的帮助，保罗说，如果你不靠着圣灵的帮助的话，你还是会落入那些不圣洁的罪。你马上就会落入到，你会倒退，回到你之前的生活当中。你要思想上帝的话语，把你的思，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寻求恩典。第三个就是第5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致死就是要把它杀死。不管是你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犯奸淫，你就要杀死它。你要去避免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你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肉体。每当有人在试探你的时候，你祷告，你走开。你想一下，那样的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你身上，地狱般的愤怒，你不要去犯这样的罪，去受这样的愤怒。 第四个补救措施，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当你脱下旧人的时候，你要穿上新人，就是你怎样活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就是保罗他在第八节说的，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你要把这些脱去，这是救人，救人的行为你把它脱去。如果你有这些的话，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回到那个救人的生活当中。圣灵是可以帮助你的，他是有力量的，他可以帮助你去思念天上的事情，他可以帮助你脱下旧人。然后你也穿上了新人，在第十节当中他说你要穿上新人。他在第十二节说，这个新人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就是饶恕那些人，就好像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一样。你让基督的话在你的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在你的里面。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不管是你手所做的还是你说的，你都要归感恩给基督。这是我们对圣灵的依赖，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赢这一场仗的办法。所以你把你的眼睛转离，你关上你的耳朵，你离开。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要说不不，我是在罪里面已经死了，我在基督里面是活的，我不会让上帝的愤怒临到我的身上。你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要照着基督的样式所活。恶魔会一直的想要跟我们说谎来骗我们，告诉我们哦，这不是很坏的事情，这可能就只是一秒钟，然后你没有在伤害什么人，这样的借口是没有终止的。保罗说这是基督的上帝的愤怒临到你。所以当你落入这样的罪的时候，不管是年轻点还是年长一些，不管性别，不管有没有结婚，你要立马停下来，你要现在就要跟上帝悔改，你现在就要承认你的罪，不要继续。你去寻求帮助，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当你尝到新人的滋味的时候，你知道基督他比那样的罪给你带来的甜好上千倍万倍。所以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的力量，如果你借着基督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你要知道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死去，一同复活了。你不要把那些脱下的旧人再穿上，你要穿上新人，在基督里面行走，把你的心放在上面的事情上， 这是你该活的方式。所以，当你致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在寻求完全的毁灭，你没有把你的窗户开一点点，让罪进来。你在捏死这个怪兽，你让这个罪无处可藏，你不会让这个罪藏在你的地下室，然后时不时的去看看。你的地下室你要关上门，你要关上你的窗户，这是罪恶没有不该进来的地方。当然致死罪的时候不是容易的，它是痛苦的。保罗用了一个比较暴力的词来形容这个，唯独圣灵可以，你不可以说唯独圣灵可以帮助我做，我就等着圣灵来做吧。不，圣灵这样的我们致死罪，是我们逃向圣灵，然后我们是寻求圣灵的帮助，但是我们要和圣灵一起做。保罗没有说你要和你的罪来玩弄你的罪，你要有攻击性的，你要把剑刺穿那个罪。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来做。保罗在罗马书13:14说，你要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赛哥提就说我们要让它纯洁圣洁，所以上帝禁止一切不好的行为。所有不好的思想、行为、言语，不管是什么，那些让你落入这些罪的时候，你立马的停下来，你转向另一条路，你穿上新人，脱下旧人。上帝给你这个力量去这样做，你拒绝和罪进行调解。不要让他进你的家，他可能会让你继续的堕入这个方向。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你们就是要切断家里的互联网。所以你看，我们不要再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罪找借口，不要为彼此找借口。你不会说，哦，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这不是很差的一个罪。哦，就是的，是上帝的愤怒总是非常不好的，你必须要脱下旧人，脱下小新人。你没有办法来做这个，除非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去记上帝的话，你去思想上帝的话，你去灵修，你去活出上帝的话。你知道上帝可以帮助你，上帝会帮助你的。你记那些经文，上帝是可以帮助你的。去记那些上，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管做什么都要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做，不管是吃还是喝。所以你可以为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稳的根基，你和你自己的眼睛 立约，你不会忍耐任何一个罪，你不会忍耐的。箴言书六章二十七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你不想被烧，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衣着、我们的行走、我们的谈话、我们的手势，甚至我们的身体自在，都要恭敬谦卑谦虚的去处理这些。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必须为每一个场合穿着合适的衣服。申命记二十二章说，男人和女人穿的是不同的，如果你不想被烧死，就要避免一切不贞洁不干净的行为。这就包括了不雅的衣着、不雅的言语、不雅的眼神，你都不要去做。关上你房子上的房子里的窗户。父母，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家庭被上帝的愤怒烧死，那你就要控制你的家庭。在你的家里面建立一个系统，去寻找一个好的能够过滤互联网的东西，但是不要依赖它。把你的电脑放在家里公开的地方，不要让孩子们在卧室里接触互联网。孩子们，如果有人给你看了一个不好的图片，一个杂志，拒绝看它，就说我不做这个。甚至你要去拒绝那些去看那些网站，那些不好的电影，来违反第七条诫命。如果你看到了它往那个方向发展，立刻把这个电影关掉。如果有些人给你发送什么不好的东西，你就马上的把它删掉。你不要去消耗你自己的能量，去看你能够避免多少的罪，你能够在这样不好的材料上坚持多久。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灰色地带，但是你必须在你里面有一个好的原则，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没有办法掌控你、掌管你。你是为罪死的，你要把你的心放在天上的事情，就思念上面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给你一整个一条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就知道你照这个做你就会一定会好的。你必须要爱上帝，为着他能够有圣洁。你知道一个女人，一个 Wesley， 她有好多个好多个儿子，好多个孩子。然后有一个儿子就问她，她在属灵上有一些问题，就说妈妈，有怎样的一个事项，一个例子，你可以告诉我，给我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可以遵守，然后我可以安全。不管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些，不管他看上去有多么的好，多么的纯洁，多么的天真，但是当他为了你的身体而侵占你的大脑的时候，这就是不好的。他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不管是你在单身的时候、约会的时候，还是在你结婚了以后，我们要为了我们的上帝，不要和我们的大脑玩游戏，告诉我们这是好的，不可见影。特别是你们，亲爱的信徒，你们已经 你们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了，你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你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阿们。你在天上的上帝，你在你面前跪拜，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为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罪悔改。你让我们可以关上一切的试探，一切引我们犯地桥诫命的试探，求你让我们来致死他们，通过圣灵的帮助。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圣灵感谢你，感谢这个力量，感谢你，基督是这样的可爱，这样的吸引我们，他们比这世上的东西好很多。基督里面的喜乐色彩是这样的好，它是我们的力量。哦主，帮助我们来打属灵上的仗，帮助我们脱下旧人，脱下魔鬼的工作，帮助我们穿上圣灵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